如果你是长老是执事啊，或是未来你可能会当执事啊，这个教会啊怎么去运作啊，或许你是一个信徒，但你也可以教会发展的一个方法。建造教会它有几个功能，所以我们加入一个教会，我们也希望这几个功能都可以健康啊。教会，如果我们为什么要有教会？那教会我们人在一起做什么？你们可以想到什么？如果我们一起的话，第一个要做什么？
读经、
崇拜嘛。教会没有崇拜就是社交团体，是的，我们需要很好的崇拜。
所以是崇拜，所以好的崇拜才可能受神的赐福啊。第二个呢，教育。所以呢，整个信主的人到教会以后，我们要使他从刚刚出信，然后到成熟的门徒啊，将来被主使用。那这个一定要有教导啊。第三个，关怀。我们的教会关怀做得好吗？弟兄姐妹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被欢迎啊？弟兄姐妹的关系很亲密，所以他搬得很远，他可能还会回来做礼拜，因为呢跟大家的情感很好，所以关怀也是教会不可失去的。那第四个呢，还缺什么？教会如果崇拜做得很好，教育也做好，关怀做得很好，还要做什么？要宣教。如果教会没有宣教，我们就一直死在那里了。新的移民进来，很多的华人还没有信主，我们怎么样让他们信主，从本地走到海外啊？这是教会主要的功能。所以我们进入一个教会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教会健不健康，那大概是这四个看得出来。就好像一个桌子的四只脚都很健康，都很强壮，那个桌子就很平稳。如果哪天你拿掉一只，不会马上倒，但是那个桌子看起来可以站着，但是你一压的时候，哎，它又倒了。所以缺一不可，健康的教会哈，我们需要这四个。好，我们这不是我讲的，林兰国牧师呢，他有一本书写过，一个好的教会呢，他应该有一个成长的路线哈，有七条路线。第一个，辅助线。你可能说我不会讲道，我不会教组织学，我不会那个，不会那个，但是你可以做很多辅助的当。你可能会烧饭，对不对？你聚餐的时候教会需要这些马大来帮忙啊，来煮饭啊，你烧得很好也是服侍啊。你很会画画，教会要有什么活动的时候，然后你画的海报啊，你做的广告，你会电脑啊，这都是可以辅助。你不一定站在台前，但是你可以在辅助里面帮忙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就会出来行政教会的管理。如果管理得很好，不会乱，凡事按着规矩行，教会会健康啊。像你们这次来不错啊，谁负责 check in 啊，谁负责什么什么，这都是行政。所以一个好的教会啊，要有很好的规划。神给我们悟性、灵性啊，悟性也是理性，所以呢神给我们这些聪明智慧也要去做计划。那再来就是崇拜、教育、关怀。崇拜的时候需不需要帮忙辅助线来帮忙？要不要？你什么都不会，但是你就是会弹琴，算不算？哎，你就是辅助帮助崇拜啊。那如果会教育，你很会打字，打得很快，你帮忙老师印讲义，辅助线也到教育嘛。所以这里面都有关系啊，都有关系。然后这一个呢，如果都很健康，对内发展的时候，它自然的就会有本地宣教。比如说你在教育里面组织学常常讲哦，一个基督徒的本分，得时不得时都要把福音传开。哎，他常常被教育了，他就懂得分享福音。所以呢，崇拜、教育、关怀做得好的时候，你发现在本地他就会邀请人来做礼拜。崇拜有没有宣教的功能？ 有没有崇拜？有的，你怎么知道？比如说呢，礼拜天你就邀请亲友来我们做礼拜。所以呢，如果好的崇拜，诗歌好，讲台好，这个整个的气氛好，那被邀请的人他有机会信主，他会跟着，哦，哇，真来很不错，很有收获啊，上帝的话感动他。所以如果我们的崇拜哈，一来的时候，牧师一上台你们就睡觉哈，那来了你来，他想我才不去呢，跟你一起睡哈，都全部倒了，那你的崇拜的宣教就做不好。所以崇拜也有宣教的。那崇拜有没有教育？有的，牧师讲道的时候不是教圣经吗？讲圣经吗？也是教育嘛。所以崇拜里面，然后讲完道以后，肢体彼此问安，有没有关怀呢？像你的周报里面会写谁生病啊，谁我们要关心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关怀？所以崇拜、教育、关怀基本上都在一起。崇拜也有宣教，也有教育，也有关怀。所以本地做得好，感谢神，我们就有海外差传。有我们的眼光要看得远，看得广，很多地方还需要福音。我们不能只有看洛杉矶，我们要看到很多海外，很多不同文化、不同族群他们的需要。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发现我们的教会是有一个直堂意向的教会哈，一二三一直分出来哈，很健康啊，啊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。你不一定要到一个每个 church 到1000人、2万人，不一定。Toronto 有一个教会，他因为那个场地的关系，也只能坐200人，但是他直堂4个教会，很健康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宣教上，在建造教会的时候要建立的观念。假如前面的这个都做得好，值就会提升，灵命会提升，弟兄姐妹的关系会提升，我们对主的认识是成熟的，啊，是成熟的。那本地宣教以后，你就发现量的增长，我们的教会呢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，不断的有人会带朋友来，他们来的教会信主受洗服侍，啊，这个就会带出量的增长。最后呢是国度的拓展，这是主的心意，啊，往全世界向主传福音，向外邦世界传福音。所以这个就是健康教会啊应该走的7条路线。你现在在哪一线？每一个人都在有一个部分，不能离开这7个。你可能是崇拜、唱诗的、领会的、讲道的、能做见证的哈，可能在里面。你也可能是组织学老师，啊，你在教育儿童组织学、成人组织学，甚至小组查经也在教育，也可以。还有呢，你都不会，你也可以关怀、为人祷告啊，来做神的事工。好，这个7个路线，我们一个一个看哈。第一个，行政。行政啊，无非就是讲两件事情，讲人、讲事、人事啊，就是行政，把教会的谁有恩赐、有能力，这个人用在对的地方，在对的地方做事，那这个教会的行政就会健康。好，我们看同工方面，那很多的教会出事情就是选择同工的时候没有谨慎，很快的刚刚来教会就叫他服侍，就叫他成为什么小组的主要教会的同工，这个很危险，很危险。好，第一个，我们有没有定出一个很大家公认、教会觉得定出来很标准的一个方式产生同工？他的资格是什么？啊，比如说受洗了没有？是不是在我们教会聚会1年以上了？假如呢，他刚刚搬过来，即使受洗，也要慢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了解教会的传统，我们教会运作的方法、功能。结果他一下子你就请他来做什么同工啊什么，你小心。为什么？他很可能会说这个不好，以前我的教会这样做这样做，啊，以前我们不是这样做这样做，那你听还是不听？ 所以呢，让他一年啊参与服事的时候，哦，了解我们教会是这样的方式，然后让他们习惯，他接纳教会，教会也接纳他，啊，这样的话呢比较好，成为同工。第二个呢，哎，良善中心要做。耶稣给5000两、2000两的好仆人哈，给他们的称赞都一样，对不对？5000的赚5000，2000的赚2000嘛。结果那个比喻说什么？你这又什么？啊，你这又什么？记得吗？那个主人给他的称赞是什么？哪一个在前面？哎，良善在前面哦，忠心在，我们常说忠心良善哈，不对，良善讲做人啊，品格啊，忠心讲做事啊，人不对，后面也会跟着不对哦。所以在教会选同工的时候，我们常说，因为他会这个，因为他会那个，我们就赶快选他当同工。这个有时候你发现他到这个团队来以后，他变同工，那个工是攻击的工。懂吗？他就好，品格不好，一开会就吵架，脾气大得不得了。恩赐很强，能力很强，就是品格不行。你要选，所以你宁可选他的恩赐弱一点的，但他品格不错的。所以应该是良善要先考虑啊，做人的品格怎么样？那中心是做事怎么样？再加上见识更好，见识就很能见多了，他的经历。哦，你这服侍多年了，你等等啊，那这个就很好。所以呢，良善、忠心、有见识，这是资格上啊。好，我们教会选这些同工的时候，有没有给一些条件？这是林道良院长啊，以前在神学院我们当学生的时候给我们的领袖公约啊，你看啊，叫我们牧师、长老、执事都要一起遵守。一定要遵守主日。如果你选出来的执事一年这个365天52个礼拜一半都不来做礼拜，他当执事就很麻烦，你后面的信徒也更不好。所以呢，要第二有奉献的心智，很肯做啊，他不是教友，懂吗？教友就是有教才有，没教就没有啊。他是很主动的，很想服侍、愿意服侍的人，那这个好。他有一个牺牲的精神，不怕苦啊。第三呢，他自己灵修、祷告跟奉献也很健康。他除了主日以外，你发现小组聚会、祷告聚会啊，服十一奉献这个标准，这做得好。第四个呢，在婚姻上没有出错，而且能够同心。那如果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一直不好，他的服侍也不好，因为很多弟兄姐妹会挑战，你看你每次来你的配偶都不赞成啊，都跟你吵架。所以呢，最好同意，因为常常可能要开会啊，在教会多的时间啊，配偶 也要阿们要一起。第五个，能教主日学啊，就是说不一定是开班啊，那最起码你基本的圣经知识啊，这一些要懂，你可以个人的教导带领别人，那当领袖啊，才会有资格，才有做起到作用。那第二个，爱人的心，这个是所有侍奉当中的基本。哥林多讲的啊，13章讲，我能讲万人的方言，我会这个，我会那个，如果没有爱，全部都没有。所以呢，服侍主，爱人的心智是一个重要的。第七个，要参加各种聚会。啊，过去我们选的执事一定是参加祷告会才能当执事，不然教会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发生什么代祷他自己都不知道，那这个当执事呢就失职了。所以我们要求他当执执事之前呢，要检查他，鼓励他，感谢神呢、啊。我现在去的教会哈，我会有一些这样的要求。所以我们祷告会从26个人平均26个人，我们现在可以到60个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只是责，而且这是责任。阿姆斯要求的是对的。所以呢，当祷告会复兴的时候，教会你就会觉得上帝在祝福，在动。如果我们祷告会啊，连长老执事都不来，那你发现教会就 会比较弱啊。第七个言语，刚才讲性格，什么都好，他一讲话就像吵架一样，那他这个一开会很麻烦了、啊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在教会，你知道有一个牧师就祷告啊，上帝啊，求你不要让那个姐妹太热心啊。哪里有人这样祷告的，牧师？一般都是说求主帮助他，让热心一点，不是吗？为什么？他当平信徒的时候都很好，但是一旦到同工，哇操，太热心了，这个得罪，那个得罪，跟牧师处不好，跟长老处不好，所以他祷告主啊，不要让那个谁太热心，好、哦，所以要小心了、哦，言语。所以你发现开会的时候心平气和嘛，有意见表达都没关系。啊，第九个，一定要跟牧师、长老、执事可以合作的人，啊，就说大家同工，不会说啊、哦，大家大眼瞪小眼，不喜欢。你不喜欢他，他不喜欢他，你说同工怎么同工？最后一个就是合乎这个提摩太前书，没有提到的就提到。老师是这个领袖公约有一个要求啊，让这些当领袖的人呢啊，可以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做，有一个要求当中呢，只会让教会更好。好，第二个产生的方式是什么？我们教会执事是怎么产生？我们现在教会有没有执事？教会有没有？有吗？是怎么产生？是那个朱牧师点名说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是这样吗？提名吗？有提名吗？啊，比较健康的是什么？就是推举一样，哎，很多方面他这个资格都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产生的方式要透明。那很多的教会，像我们当牧师的，我不提名的。我说那个我提名某某人当执事，那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哦，那是国王的人嘛，啊、哦，他提牧师提他就是替牧师讲话的打手，哎，所以我不提名，万一我提名的没选上，我又很丢脸，所以我当牧师是不提名的。那最起码资格要讲好，所以呢，产生的方式好，我们是长执会一起提名。然后呢，有的教会是整个教会投票，三分之二通过才当的，啊，这个就变成信徒也接纳他，啊，长执推举他以后，信徒也推纳他，啊，他出来当，他就有领导的这个权柄一样，啊，然后他职责清不清楚？很多人呢，我有一次去教会，他当关怀已经当了两年了，结果聊这个的时候，他不是我都不知道我关怀要干嘛。已经当两年的执事了，他不知道他做什么，所以教会要讲清楚。你是总务负责水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你是崇拜要负责什么什么什么，都讲清楚。就好像你公司上班嘛，然后这个公司增科长，他一定会告诉你科长做哪些事，职责都讲清楚。那教会的行政也一样，所以他选上来的时候，哦，我知道我这工作的范围是在哪里。啊，这些过去的教会的执事哈，你看行政他要做人事委员会，要开行政会议记录、电脑管理、网络秘书的监督啊，午餐、音响、摄影，包括夏令会。我比如说了，你们每教会不一样，但是他最起码知道我在这个教会我当什么，我知道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把它做起来哈。教育做什么？关怀做什么？啊，这些呢都把它写好。好，任期，我们教会有没有任期？有吗？你不能说做到主再来，那做到什么时候？对不对？你们是做多久？两年嘛，可以连任一次吗？很多教会是这样，两年以后你可以休息，你也可以说啊，好多东西还没做完，我愿意再做两年，可以。但是做完四年一定要下来，你不能说我还想再做两年，我再做两年不行，他一定要休息一次，哎，让别的人也可以有机会上来，他休息也对他也好，所以呢，任期最好两年，千万不要一年，为什么？刚刚熟就下来了，所以很多东西刚刚开始你要接手，你要推动了啊，一年到了，所以呢，这也是可以参考的啊。事工方面。就是说我们人都找好了，请问整个教会的目标是什么？有哪一些我们要定的？ 啊，你可以定一年的，你也可以定五年的，也可以定十年的啊，将来呢可以帮助牧师一起啊朝这个方向啊。过去呢我在芝加哥前那个介绍的时候，我们是那时候本堂坐不下嘛，200多，以前盖的比较小，250个就已经满了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差派70个人去开拓教会，而去了就等于一个教会这样。那一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哇，弟兄姐妹开始有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意见啊，怎么办？所以呢，就定出一个5年5话，就是我们教会未来的5年要怎么做啊，有一个计划。这里面就有一个崇拜活泼化啊，不要死板板的啊，唱歌的时候大家应该很有活力啊。那不，这个不是灵恩派才有的，这才可以。事实上，我们的崇拜唱歌也应该活泼，讲到可以活泼，让弟兄姐妹会在崇拜当中觉得很美。然后呢，教育系统化啊，团契小组化。我们不希望一个团契40个人还在一个团契，那真的一团和气啊。但是呢，真正的小组你应该可以分享、造就、彼此相爱、操练侍奉，很多功能嘛。所以呢，一个团契很大啊，有的团契很小，不对。所以我们希望那个团契里面达到20个人、18个人，我们就分两组，知道两组。你到了6个小组，成为一个区啊，用这个来发展。所以呢，团契小组化。再来呢，等一下也提一下。再来是关怀落实化，新来的人进来，后门不要关，不要打开，那个门打开，后门也走了。所以你看，教会每个礼拜有新人，很奇怪，一年下来教会人数还是一样，那表示什么？后门也很大。新人进来以后，2个礼拜只有那个礼拜被欢迎，第二个礼拜就没人理他。你怎么做新人关怀、一般关怀、特殊关怀啊？再来教导系统化。如果我是30岁信主，你来的时候教会应该帮助你怎么认识主，你留在一垒基要真理、初信造就高等，2垒圣经课，3垒生活教育啊，夫妻关系啊，教养子女啦、基督教伦理学啊、社会观啊，来这里。4垒门徒训练啊，让他可以开始4垒上完以后成为门徒，可以在教会成为很好的同工，你让一个系统啊。第5个宣教全面化，我们注重本地，也要注重海外同步。你不能说我们大到什么程度以后我们才做海外，假如这样我们今天也听不到福音。安提阿教会也没有把安提阿都传遍了才开始到海外，他开始发展他就注意海外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教会人已经有这个情况，我们也差派宣教师，也代祷，也奉献，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宣教可以触及到世界有需要的地方。那后来我第二个5年做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要再来一次，所以叫842，未来的8年4个主题，每个主题做2遍，叫842计划啊。所以呢，就是定出来让大家每一年知道主题是什么，跟着走。所以崇拜年，我们希望是提升我们崇拜的品质，大家来做礼拜，神得荣耀。教育年，我们希望大家的对圣经的认识真道扎根，然后呢扩张疆界，然后呢这个宣教年啊，放长绳子扩张帐篷。关怀年，真正的爱神也爱人啊，这样呢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出来，5年的计划、8年的计划、10年，像弟兄姐妹呢有一个共同追求的方向啊。目标有了，你一定要有策略。很多的教会有口号，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听过吗？然后大家就等怎么扎根啊，1年又过去了还没结果呢啊，第二年再来一个口号。所以呢，当有目标的时候，你要什么方法达到你的目标，所以要定定策略，然后还要有方案，就是说需要多少钱，谁来做，怎么做，那个比较细的东西一起跟着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有策略、有目标啊，也有方案的时候，教会就把同工分配好，谁是做辅助这样的崇拜的、行政的、关怀的、教育的，大家同心。所以在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服事，人人侍奉啊。好，这个啊，这个应该在最后的，这个可能弄错了一个哈。 这个等价自由行，这是本地海外的啊。好，这是
我们教会会不会有定那个目标，每一年的行事计划表，几月份大概做什么？不是绝对不改，可以改，但是呢，你每一个月都知道哦，四月复活节受洗，五月母亲节庆祝，五月这个 Memory Day， 这个是夏令会尊敬会，就是每一年大概都可以早一点计划，这就是行政。所以呢，我们也会把全部弟兄姐妹都有一本，可以知道教会的事工啊的计划。
然后呢，定期评估修正
啊，做两个月发现那个不好，那我们再改变一下，再修正一下，不是说那个不能改啊。
然后呢，沟通，
讲台讲，小组讲，弟兄姐妹知道整个教会的意向是什么。刚才没有提到一个，这个应该拿错了一个版哈。行政一个很重要的，我很想跟同工分享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建立团队。比如说我是崇拜执事，你不要什么东西都你一个人做，你一个人决定。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推动是什么，就是说你每一个部门你都要找五个人成为你的团队。我是崇拜执事，我还再找四个人，至少要找四，等于我们五个人一起开会。你对教会，我们对教会的崇拜有哪一些需要改进，哪一些要怎么做，一起开会。所以万一你出差的时候，你团队的人可以帮你，因为大家常常开会，懂了。你是教育执事，你也要选择四五个人一起来做。我在上海的时候，在机场看到一本书名，哇，我一看吓一跳，赶快买，还没看里面我就先买，因为那个题目太吸引我了。他题目书名叫什么，他说如果你不会带团队，你就准备自己干到死。哇，这书名就这样写，我真的看了吓一跳哈。我想说哎呦，如果是牧师的话，不会带团队我就准备干到死。一个真正的健康的教会一定是团队，大家一起做啊。
所以呢，这也是一个
好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快啊。
崇拜这些呢是观念，
在教会崇拜的时候知道这个意义吗？啊，为什么要有崇拜，崇拜的内容，为什么节目要这样安排啊？
这个我不会重复哈，
就你大概每次来就敬畏什么是一定的。然后呢，也有寻求神的赦罪更新。那第三个就是每一次敬拜完了以后，我与主相会之后，我的被主 的更新，被主的这个差派，有那种兴奋啊。
所以这个崇拜的内容啊，那崇拜的生活
不只是礼拜天做完礼拜，礼拜完了以后，我这个人在这个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到底怎么样活。所以我们会比较鼓励什么，讲到的时候呢都会写大纲，思想的题目放在周报。所以你回去要想这听完这篇到你应该怎么回应，让生活继续从崇拜后延伸，很像什么，很像逾越节。逾越节是一天，后面的除酵是继续六天，所以等于是一个礼拜啊。
我们也希望说崇拜生活也可以带出来。好，崇拜的程序
我想你们每一个教会都有，
我是不需要怎样。
我换句话说，为什么这么安排，可能信徒自己都要知道。为什么一开始要宣召啊？为什么前面的祷告敬拜赞美，很多教会都有这个问题哦。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教会，比如说弟兄姐妹站起来我们开始敬拜赞美，但是你在里面做礼拜的时候你听不出那叫赞美。为什么？你的唱的歌啊，主啊我要这个，主啊我要那个，那哪是赞美啊？赞美应该是神的属性为主嘛，你的能力，你的创造，你的再来，你的什么什么，哦，你是在那里把荣耀，把神发扬光大一样。所以不是我，所以你注意看现在的歌80%，特别是短歌80%
都是我。你注意看啊，我要什么，我怎么样，我要主啊，你带来到我们当中，我就安静，我就什么的。事实上就好像什么，你看有一首短歌叫什么歌词，这个歌已经短歌了，真的叫短命的歌哈，唱一两年就没了哈。它的歌词叫做我就是来赞美主，我就是来赞美主，听过吗？没有啊，你看吧，短命嘛哈。他唱来唱去，我就是来赞美主，那个主就一直等哦，什么时候赞美来啊，来啊。结果呢，唱完了，啊，我就是来赞美主，没有意思了嘛，你懂吗？真正所以有一首歌叫《你真伟大》，是很不错的。福音派、灵恩派都喜欢唱。第一节讲神的创造，第二节讲救恩，第三节讲主的再来。所以副歌我领歌唱，你看到那个是很好的教义嘛。所以我们在崇拜的时候，你一开始唱诗的时候是借着诗歌向神表达尊崇、爱慕、献身，这是把荣耀归给神，是吧？每一个节目都有它的意思在里头啊。好，这我们不提了。好，这是一个崇拜基本上的大概，敬拜赞美来崇拜啊，赞美感谢来崇拜，领受信息来崇拜，生活回应来崇拜，基本上是三个部分，就是每一次的崇拜当中啊，原则上。好，同工啊，领会这个也我想就不要讲下去，可能会到五点啊。第二，一定要事先准备，但是要临时应变，他是和蔼可亲的，控制得宜的。那个领会的人呢，他不要自己都很紧张啊，但是呢，他感觉那个是很亲切，台上台下可以是一种互动的，有条不紊，很有秩序。怎么紧接下去哈、啊？热忱细心的啊，指挥若定，声音嘹亮，宣告清晰，这是基本要求了啊。穿着整齐，我们教会的要求，你一旦上来，你一定要穿正式的服装，特别是主日崇拜，你不能又穿短裤又穿拖鞋。现在美国的把我们都带坏了 ，Saddleback 教会啊 ，Marion 教会都是上万人的教会啊。有时候上去年我就有空参加去观摩了，哇，门口就是咖啡嘛，迟到的一大堆，穿短裤的、穿拖鞋的，讲到一半拿着咖啡进来，好像参加什么演唱会一样，没有敬也没有拜。那我们觉得说人很多又怎么样呢？你看这些人对教会都是一个反省啊。所以呢，穿着我们自己侍奉的人要有榜样。好，值得把这个就是你要做什么，我就告诉你，如果你当领会，你应该怎么，你要领上，你应该怎么做啊？这是次序里面啊。领上啊，对对，像这边有一个啊，第三，当你唱三首歌的时候，请问你唱了几首新歌？如果你三首都是新歌，那一天不叫敬拜赞美，叫练唱。大家都在还没熟，你又在练，你又来一首，又在练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不可能放声而歌，投入感情，灵里面有被体会，很难，因为还没唱熟嘛。所以我们要求你每一次带，你只能有一首新歌。那其他的，你像大家朗朗上口，可以很容易就唱的，啊，这个才可能感觉把那个味道唱出来嘛，啊。雅各的第二的那个地方哈。选择诗歌以赞美神的属性，彰显神的荣耀为主。你看，神的创造、公义、慈爱、信实等等等等。将来你小不要选老是我的开始，回应的时候才开始唱那种啊。好，你唱这个啊诗情我就不提了，因为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这边嘛，其他的好你都不是诗情的嘛啊。啊，只是叫简单讲。前面如果崇拜前的诗情，请问他的弹的歌要快还是慢？崇拜了，默祷续约，请问他弹的是要什么？快还是慢？啊，慢。那个是你要引导我们安静进入崇拜， 是不是？如果事情不知道，进来的时候当当当当当，呼，有没有？哇，很多那个弹琴的那个，哇，我们觉得这个，哇，这不安全。崇拜结束了，领受信息了，带着能力出去了，弹快还是慢？对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那时候是活泼的，带着神的恩典能力征战啊，
一些观念啊。好嘞，
诗班教会有没有诗班？有诗班要小心，如果你是诗班的话，有一次我说，哎，你在唱诗的人怎么都没唱？哎呀，保护喉咙啊，等一下献诗才唱，不对的。你是诗班，你是带领会众进入会唱歌。那如果你只是献诗，诗班才唱，那叫献唱，是表演性的感觉了。你是带领会众的，所以你看有些诗班呢、啊，又是坐在台上更麻烦。你看他听到也睡觉啊，唱完就没事了，他就好像那个节目他的表演完了。不是的，诗班为什么要穿圣诗袍？你代表天使，你是很荣耀的身份，所以带诗班的人是放声儿歌，领会众进入崇拜很重要的媒介啊。
然后呢，练习要准时等等招待。
我们刚刚上礼拜招待训练，很多招待自己都不负责任，都迟到，变成别人招待他。他应该要招待别人啊，所以他自己都迟到，说他平安啊，你是招待啊，这个就是完全不行。所以30分钟以前到，所有招待一起祷告，谁站在哪一个门口，谁发周报，谁带弟兄姐妹到里面坐，讲好啊，
他要做什么哈？你看分发周报，要清点人数啊，都把它讲好。好了，这个职责呢，各教会不一样，只是提醒哈。
好，招待穿着也要重要吧？招待是教会的门面，人家还没有进来，想不想继续在你的教会？招待是关键人物。你如果很亲切的话，欢迎第一次来吗？啊，很高兴你跟我们做礼拜，来里面坐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宾至如归啊！你不能晚娘的面孔拿回去，哎，里面坐，自己找位置。他下次还会来，他就不来了，是不是？
所以整洁哈，端庄有礼，友善热情，面带微笑。
为什么讲不要厚补脖子？有些招待在那边一起哇聊天，哇自己好朋友小组的这些讲半天，有没有？那个不认识的你就自己进去啊。所以招待训练很重要，你知道他新来的人他会不会想来你教会？哇，这个招待很重要，对啊。所以我们教会比较看起来慈善一点的，当招待啊。
第三个教育，
你知道大使命大家都会背，对不对？但很多人误会这一节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，凡我所吩咐的命令他们遵守嘛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嘛。你知道所有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字？是做门徒哦，受洗去教导什么什么，都是为了做门徒用的，都是过去分子。所以
这里面，
所以你要做门徒就要时间，做门徒就要教导。所以一个教会能不能健康成人主学是关键。他来了以后谁教他？没有人教他，他就一直只要做礼拜听，很慢的。做礼拜是大锅菜，你知道吧？老的小的，信主40年的，刚信主的，一起听，你说满足了吗？不行的。那是主要主日强调是崇拜，主日学教强调的是教育，团契小组强调的是关系啊，每一个都要把它弄清楚。
所以这里面
教导在教会就要做好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教会要
教导的目标，
建立正确的属灵观，造就培养更多侍奉的人才，啊，哎，什么？好，这边你看，教导的责任，培养他
一生的学习，
生命的学习，实践的学习，谦卑的学习，
持恒的学习。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口号， 你不是当老师，就是当学生；你不是当学生，你就是当老师。所以推动这个教育学校化，学校教育化。
好，这里面推动策略哈、啊、方案，第一个里面课程，
所以一脸是既要真理。如果呢刚刚信主还不是很认识救恩，我们请一来上一磊的课
啊，清楚救恩，他要上基要真理，
书信造就，怎么祷告，怎么读经啊，认识教会的不同，他都就基本功先做好。到二磊的时候就是圣经知识了，旧约概论、新旧约历史、新约概论，或是单卷的啊，摩西五经、保罗书信，他在二磊上，上完以后到三磊。
啊，三点就是生活教导，
刚才也提到夫妻关系啊，亲子教育啦、啊，哈、啊，圣经伦理学啊，基督徒看堕胎，基督徒看同性恋，基督徒都看政治啊，我们怎么回答世上的人的话？所以这边在生活上教导。那四点呢、啊，就侍奉了，
小组长训练、领袖训练啊，等等等等，让他知道将来我要当同工，要做哪一些事。
那第二个呢，要培养师资。
因为要教就有老师嘛，那这些老师呢可以老师们互相，哎，我知道谁不错，他推荐的也可以
啊。那要经过教育，我们有教育委员会，
哎，这个人一起谈可以接纳他。
还有一个是助教
培养嘛，过去我在芝加哥就有一个姐妹啊，她恩赐也看起来不是很强，但是她很肯学，后来我就自己教出信造就，她已经学过了，再把她叫回来再上一次，结果上完以后我把所有教材交给他，他就继续操练啊，现在很不错，现在变成那个 TEE 的指定老师啊，就培养他。那教会也一样，生生不息哈、啊、从学生到老师啊，
助教培养师资。
那也有信徒会毛遂自荐的，牧师我可以教，我可以，你把你的准备教的大纲给牧师看啊，不知道你教什么，然后没有问题，哎，请他教可以的。
建立制度，
好，我们现在刚刚只因为这个教会才来半年嘛，不到半年，刚刚开始推动实施点名制。你们教会成人主日学有没有点名？有吗？没有啊。你讲的点名又怎么样？我缺课又怎么样？旷课又怎么样？你要开除我吗？啊，也不行嘛。我们点名13周。你只能缺席2周，你超过3次，你就没有了学分。你修完，你有3个学分。如果你修完了18个学分，你就教会给你初级结业证书，教会送你一本书奖励。再来那个18个学分，中级结业证书，然后到高级结业证书。你拿到高级结业证书，教会一旦办什么活动，你可以享有补助哦，而是一个荣耀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大家认真学。那你迟到15分钟，这一堂课也算旷课。我们刚刚执行，感谢神呢。这教会过去啊，他们说懒懒散散的，哇，现在啊都准时哦。而且有些出差的哈、啊，刚好第3次缺课怎么办？哦，他还要求老师、要求牧师补课，你看多好。啊，这样他就很认真嘛。啊，教会学校化，
啊，这个里面，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要求啊，啊，建立学员档案，
所有上过的，将来我只要一点名某某某，一电脑就出来。你在教会混了10年，怎么都没有休课呀？约谈一下啊。你在教会里面就大家一起学嘛，所以有些人有压力哦啊。他就会开始认真了，
如果教会没做开始做，重新做也可以，这就是教育方面。所以我们分初级、中级、高级3个，
我们会在每一个结业的时候，教会周报会登他们的名字，在教会发奖状，发这个奖品啊，
来肯定他啊，公布给予表扬。好，课程的内容
刚才提到了，如果你一磊刚刚来的话，你要上基要信仰、
书信造就，或者速读啊，做门徒一。
二磊，你发现二字头开头的就是代表二磊，3字头3磊 就是这种学分制的哈，你上了201，上了204，
啊，来来，所以你看到二类，保罗书信、监狱书信、希伯来文化等等哈，都是二类的课。然后呢，到三类就是三字头了，基督教伦理学、夫妻关系、交友恋爱、圣经的女性辅导、品格等等等等。那到四类呢，
就发现训练了，个人布道法、同工训练啊。教会的管理与增长、系统神学、教会历史、讲道法、宣教学、崇拜学，啊，我下一季教崇拜学，所以他们出信的，我们不要把他赶出去，你不行，你还要到一垒，基要真理的课，啊，若可能的话，二垒上完一次，就业历史、新约概念才来上四垒，啊，这样的话就有系统啊来教导。
好，关怀，
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一个例子啊。我有一次做礼拜的时候，坐在最前面有一个姐妹啊，她头发梳得很高哦，大鸟巢啊，这边还戴帽子，啊更高。后面那个呢，看讲员就看不到，哇一声，她坐在最前面。所以做完礼拜，牧师就下去啊，同工执事也来找她。你姐妹，你以前没有这样，为什么这次做礼拜帽子头发梳得那么高，又戴帽子呢？假如这样，是不是要坐后面？好，不要或坐旁边，不要挡人嘛，你要坐在最中间。哇，这姐妹突然拍手说：“哈，感谢主啊！”为什么？她说：“我来你们教会一个月了，今天是你第一个跟我讲话的，懂这意思吗？”她故意这样让你来跟我讲话。我做了一个月的礼拜，你们理都不理我。哦，我们教会有没有戴高帽的？啊，哪天看姐妹做鸟巢的时候，小心一点。他是故意在那边抗议，关怀做不好，有些来了他就换下一个教会。关怀做得好，他搬得再远，他都会想回来，同意吗？真的是这样哦。所以教会的关怀很重要。关怀探访种类，我们把它分成几种。第一种，新朋友，每一次来的新朋友站起来介绍，哦，有了啊，刚刚搬过来的。还有一般性关探访，已经来教会好几年了，在小组的，那我们也按有规律的安排同工啊，关怀传道负责探访。另外是特殊关怀，那个特殊关怀表示特殊嘛，哈，哇，夫妻又打架了哈，那个弟兄姐妹很躲不了哈，这个要牧师训练过的，要去帮忙的，啊，特别像重病的、生小孩的，啊，这一边呢，啊，牧师都要去。新朋友一般关怀，如果你的教会大到一个程度，我不可能做，我们让传道跟同工作。但是特殊关怀，他们关怀回来勾要主任牧师关怀，我一定要去，表示因为有些人就是期待牧师来，信徒来不算，有没有？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？真的，所以你知道，我们就要去看这些人，是吧？
所以这是特殊关怀哈。OK， 三种重点啊，这个我们不提了
啊。他有没有误会要解释啊？他为什么冷淡啊？需要打气啊？
有没有这些
苦难碰到问题需要教会帮助？你就是探访才知道，所以这是一种啊重点。好，这个流程要讲一下。你们在礼拜天，你们会让新朋友站起来介绍吗？有吧，哈，这个很好。你不要他让感觉他偷偷的来，又偷偷的走的感觉啊。所以我们坐在里面说，好，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？好，欢迎你啊，简单介绍您的大名，从哪来？哎，我先说，你看这一两分钟几秒很重要的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某某某，我黑龙江来的啊，来探亲，我现在准备搬来啊，库克芒格，好。你发现这几句话很重要。当他坐下散会的时候，黑龙江的老乡去找他了。哎，你黑龙江住哪里啊？啊，你哈尔滨住哪里啊？哇，你看美不美，乡中水，亲不亲故乡人啊？他觉得哇，碰到老乡了，你也香港来的，广东话怎么样？啊，就聊起天来了。所以呢，礼拜天的时候获得资讯，我们要求同工关怀执事。礼拜二以前一定要打电话， 这过去是有统计的。如果你马上打电话，那一种回来的回收率继续留在你教会，可以占75%。如果你隔了一个月以后，糟了，剩下7%、8%，你这相差很大呢。因为你没人理我，我下礼拜在别的教会看看嘛，在别的教会看。当你跟他见面、跟他聊天的时候，感情在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关怀执事，记得礼拜天来了，你不要等下礼拜、礼拜六才打给他，礼拜一以前，欢迎你来，我代表教会欢迎啊，从哪里搬过来啊？有没有需要帮忙啊？很窝心啊，刚刚搬来，你们就这么照顾我，他就会对这个教会有留下来的意愿。所以呢，礼拜然后呢，礼拜二一电话以后，最好就约礼拜六见。啊，这礼拜六我们有几位只是把一些教会的资料拿给你看，啊，你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教会。啊，过去我在芝加哥，我甚至还画中国餐厅在哪里，买菜的地方在哪里，因为那边不多嘛。所以外地搬来的人，哇，他很高兴，就是这个给他一些提供资料。所以你就说我礼拜六去探访你，这个最好。所以那个礼拜去的时候，跟他聊，知道他的情况有没有信主等等等等等，你获得资料，回来以后填好，这个人基督徒，他是过路客，他会定居，他需要主任牧师探访，需要同工跟进就可以，就要写资料，然后一份给关怀执事，一份要给主任牧师，所以我可以收集到资料。知道这些新来的人跟进的怎么样，然后在下礼拜就转给小组。因为关怀执事每个礼拜都有新来的人，你不能一直让他做，所以哦，你住在那边，你那边有一个小组，你可以参加那个小组。我请那个小组长叫什么什么名字，他会跟你联络，所以呢就转介，啊，就让小组继续跟进。一个月以后再看这个人到底还来不来我们教会，还是离开了，最终那个结果。所以每个月的长执会传道都要报告，这个月总共新朋友64个人，过路客25，留下来定居的30几个，跟进以后分给喜乐园小组6个，好灵舍小组4个，什么都要报告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跟进了以后，到底教会对这些搬过来的人，我们掌握了多少。好，这个我不讲哈，就是说你这个分配就看你们自己教会怎么做了，怎么分配区域来啊为主呢，还是什么什么为主哈？啊，这个我就不重复这个。那弟兄姐妹学习一个，就是说碰到那些特殊关怀的时候，你们最好是让牧师知道。如果牧师不知道，最后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哈，他也会怪教会。你看牧师从来不看了，牧师都很冤啊，我都不知道啊。那关怀执事看了，他就没往上报，没有跟教会报告。所以特殊关怀就表示很特殊嘛，那有时候需要有一点专业训练来做关怀会比较好啊。好了，这个我不讲了哈。也说明探访目的，你教会有没有那个去上这个 Stephen Ministry 斯迪版关怀事工，有没有？我鼓励你们，我们现在教会在做呀，他是要缴费的哈，一年1000，第一次吧，1000多块，然后呢请这些老师来训练，教会补助，他只要买一本书，那里面50堂课啊，一开始谈怎么倾听，不要讲话等等，都有一个训练。这些好处在哪里？将来成为我的支持者，因为牧师的关怀很有限，时间很有限。那比如说丧偶的，家里亲人过世的，有时候你要很长时间陪伴，但是我们哪念那么多时间，牧师最多可能前2个礼拜，所以2个礼拜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姐妹这个年纪，我就交给这个 Stephen Ministry 的同工，他们经过训练了50个小时的课，你跟他弟兄跟弟兄，姐妹跟姐妹，他们继续陪伴。所以有时候一陪半年，他们就一个礼拜跟他联络等等等等，那这个呢教会的关怀就觉得很好，好像一个网子啊把他们啊围住了啊。这些呢就是探访的内容。那些
好，这个内容有一个你要说明探访的目的，尝试你听的当中找出答案，他是不是对教会误会了，他不来了啊？然后呢，给积极的鼓励，最好是有读经，读一段经文，不要忘记，最后给他祝福祷告啊，就是训练这个。好，这个训练很多教材，很多这个你都可以看，要注意什么？好，探访注意就是时间，你不要一去哈，哇，还没信主，刚刚来你就想一口气讲完哈，然后创世纪开始哈，哇，他要接小孩，他要干嘛，他又不好意思赶你哈，所以我们自己要掌握，我大概40分钟，你一开始就把它约定准时，你不要看他好像很有兴致听，那是礼貌，那你就一直讲一直讲。走了，然后讲完说我礼拜六还有空再来探访你好不好，走了，他已经说不要，赶不走了啊！因为来了一次就真的讲那么久，所以如果他是搬过来的，你要知道细水长流嘛，再来再来再来，不要说一口气一定要这一天一定要领他信主，不需要啊，注意时间很重要。好了，这个我不讲啊。呀，团契可能也影响。团契的目的是我刚才讲关系，所以呢，礼拜五你们的小组是礼拜几？不一定，小组很重要，因为呢，人少少的哈，交心谈话，他比较敢讲。如果你人越多，你发现距离疏离感越大，所以呢，小组的功能是这样。本性质看是教会就是团契，你知道吗？团契就是教会组织架构来看的话，教会大于团契，但是如从本质功能来看，团契大于教会，因为我们做完礼拜就走了嘛，真正的那个功能发挥出来团契，所以教会不能没有团契，没有小组是很危险的啊。
所以这里面就是有帮助的作用，参与的作用，分享的作用哈。
我们希望的进步是从彼此认识，你好我好开始哈，到彼此相交，然后呢彼此相通，哎，我们可以聊到一起，最后彼此相关，没有你不行啊，感觉这个小组对我很重要，没有我不行啊，最后确实彼此相爱，那这样的话团契的意义才会发展出来。好，这是一个观文。好，没有，最后前面有刚才颠倒了一下，就是宣教哈，要从本地开始。那本地里面你的宣教，你可以做哪一些东西？比如说你办讲座，你可以有福音性的主日啊，你有个福音队的这个探访。然后呢，让这个教会呢，一直要感觉有动，活动嘛，哈，活着就要动，人也一样，教会也一样。如果你有一天发现你教会一直没有动，平稳的那个，小心哦，一定是曲线的。人个人追求也一样，你说感谢神，我们教会10年了，你看都平的，小心，你到医院看那条线平的，就表示什么，就挂了，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好的教会一定是会动的，哎呀。虽然有冲突掉下来一点，但是又来了，啊，又好了，
啊，好，因为刚才那个拿错了一个板哈，所以呢，就，哎，这个刚才讲，
过去的教会以教堂为中心，以教牧为中心，你看我们找了一个牧师，什么出席都推给牧师，不对的，而以聚会为中心，啊，你们来，事实上教会错是要去。所以呢，整个教会都要改观，建造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。